所以我就直接的就进入到主题，大家可以拿起这张的handout How to write a research paper， 怎么样做一个神学的论文，怎么写一个 research paper， 怎么写一个 thesis。 那过去很多同学他们很有天才也很有恩赐，但是常常看到他们的 research paper 好像就是在那边讲故事啊，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材料，也是很动听的内容啊，很吸引人的内容，但是有没有神学的价值啊？有没有一个贡献或者影响，或者能够把一些忽略的真理能够透过你的研究承先启后把它恢复过来，或者一些错误的教导透过你的论文的研究可以指出它的错误在哪里，它的问题在哪里，正确的教导应该是如何。所以我们写作 research paper 写论文一个态度，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拿学分或者拿高分，我们真的带这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祷告，神要把那个世人智慧启示灵赐给我，透过圣经的阅读，透过过去这些众圣徒他们的研究，我们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真理透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发展出来。所以我常常感觉好像我们中国教会很少使徒性的神学家。什么是使徒性的神学家？我们不要好像人自己研究靠着人意所产生出来的神学家。 We need the apostolic theologian。 中国教会很少，我们大部分的神学资料我们所领受的所看见的都是因为是外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使徒性的恩赐，把这些真理开启了我们跟上去。但是我们中国教会，我们需要有使徒性的神学家、思想家，能够把一些圣经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真理能够把它开启 develop 告举。所以盼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的学习，从每一个学期写论文啊，然后用一些的资料工具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将来我们每位同学都能够把神给你的领受一些重要的看见可以把它写出来，可以教导出来。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要写 research paper， 究竟 researc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research？ 我们大家一同来想想看，究竟什么叫 research？ 啊，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啊，研究。所以我们要写期末的研究报告。但是什么叫研究报告？什么叫 research？ research 这个字有些什么重要的含义？或是重要的东西？什么叫 research？ 好啊 ，repeat。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字分开两部分 ，re 就是 repeat and repeat， 重复又重复。那么 search 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啊，寻找。寻说、追查、研究，就好像一个 detective， 一个侦探，他在 search 一些的证据 ，search 这个凶手是谁，啊，每一样的资料他都很仔细的去看、去研究、去追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research spirit， 啊，好像一个侦探这样不断的追查，啊。去深入去研究。所以 research 两个字加起来啊，特别刚才提到这个 re 就是讲到不断的重复，在这个不断的重复里面是代表一种深入的研究，全面的研究，多方不同角度的探讨。特别注意这个字 multi perspective。
对这个的教导，对这个真理，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说，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人物，他们对这个学说的看法是如何，你要把这些不同的角度都能够 run up， 都能够了解，然后从这些许多不同的角度再带出你个人的看法。假如你没有好好做 research 去研究别人的看法，你没有办法承先启后，究竟过去这些人研究这个题目，他们遇到的难题是什么，他们解决了多少。而这样的研究态度跟我们读科学做研究是一样的。假如你要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前你要先了解古典力学，建立在牛顿的 classical mechanics， 你才能够了解 quantum mechanics。 假如你连 classical mechanics 都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 quantum mechanics。 你要建立在别人一些的领受跟根基上面，所以你需要全面的做一些的不同角度的对这个问题的了解。那应用到神学上面，什么叫深入 in depth， 什么叫 multi perspective 啊？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啊，用这两个的角度来做我们的 research paper。 第一，我们要对一个的题目做深入的研究，深入的第一部分一定要进到这个题目或者这个字的原文，它的根，这样才是深入。究竟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譬如说我举了一个例子，圣灵充满，哇，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或是经历圣灵充满。假如要研究这个题目，什么是圣灵充满，那么要做深入的研究，你一定要从这个字的原文里面去了解。所以可以打开我们第二份的讲义哈，可以看到这样一份讲义哈。那这份的讲义是在一本叫 Linguistic Key 这样的一本的属于字典的书里面啊，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工具书。这本工具书已经跟我差不多20年哈，你就算怎么辛苦，我鼓励你们要买这本书哈。这本书现在优点，它有翻成中文啊，我不晓得中文啊，在这里啊，翻成中文哈。所以，假如你不太习惯看英文的，感谢神啊，有中文哈。那这份讲义，这份 handout 就是从这本的中文叫《新约希腊文精华》，它解释新约圣经里面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希腊字啊，它的字根从哪里来，它这个字原文是什么含义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原文的研究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讲义啊。你就发现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你看到左边的箭头吗？左边的箭头啊，那个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它旁边有个希腊字 Perothuse， 啊 Perothuse， 那你发现它这里就把它的 mood 跟 tense 时态跟字态解释，是现在时态、被动时态、命令语气啊。那么假如你受过一点希腊文的训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 present imperative mood，这个现在命令语态含有 continuous tense 的味道，含有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这个命令不单是你要一次被圣灵充满，乃是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啊，我们发现是直到连续的被控制啊，被圣灵来控制带领主宰信徒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字 filled 在它原来的文字是 更多的去描写一种被控制掌管的一种的形态。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你就发现的确就像以弗所说第五章十八节的上下文讲到，一个人被圣灵掌管，他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能够凡事的顺服，是一种生命上顺服在圣灵的掌管里面，是一种道德性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你从原文这个字的研究，哦，才知道，哦，圣灵充满不一定指到哇，滚在地上发热发麻讲方言，或者说恩赐的彰显，不一定。在这里所讲的圣灵充满，是一种生命性的、道德性的被圣灵掌管。但是明明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被圣灵充满，门徒就怎么样？讲方言。然后讲到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怎么样？放胆讲论神的道。咦，你发现圣灵充满也有恩赐性、能力性的彰显，究竟怎么一回事？结果当你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发现第二章他所用的第四节，他所用的另外一个希腊文原文的字是什么样？有没有注意到在右手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字根是什么？有没有看到 ？Pinpremi， 好，把这个字根画起来。你发现 Pinpremi 的字根跟刚才以弗所说第五章那个圣灵充满的字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以前上过希腊文课的同学都知道，一个是 Peroo， 一个是 Pinpremi 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用的圣灵充满原来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 Pinpremi。 所以圣灵用字非常准确，乃是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圣灵充满有两方面的彰显，同时在原文也的确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啊。在使徒行传每一次描写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恩赐、有能力，能够说方言，放胆讲论神的道，每一次都是用 Pinpremi 这个字，这个的圣灵充满。那么假如你再用一本希腊文原文的 concordance， 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 concordance 吗？这本也是跟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也是鼓励大家买这本书哈。这本是已经翻成中文的 concordance， 是希腊原文的。因为你想查一下 pinpremi 这个字，这个充满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什么经文也用过这个字啊？因为你假如用英文的话查 filled cannot make the distinction， 因为 payroll 跟 pinpremi 它英文都是翻着 filled， 你不能做出一个分别。但你在查用希腊文的 concordance 呢，这两个字就是会在不同的 context 里面啊，不同的经文里面啊出现的啊。我已经帮你们做了一些研究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另外一份讲义，看到这样一个图表吗？那假如你查这个原文的 concordance， 你查 payroll 这个字，它就会把解释的经文会列出来，在右手边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哦，以弗所说第五章是用这个字来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发现这里圣灵充满不是一种恩赐、能力、权柄的彰显，乃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光景，满有喜乐。你发现很准确用 payroll 这个字，对不对？然后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啊，这些做执事的条件啊，满有圣灵，也是指到一种生命的情况啊，他们是被圣灵掌管的人，是满有圣灵的人，也是用 payroll 这个字啊。那你发现左边 pinpremi 这个字，这种的圣灵充满呢，就大部分都是关乎恩赐能力的彰显，
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被圣灵充满就怎么样，就讲方言啊。然后第四章三十一节被圣灵充满就如何放胆讲论神的道。然后第九章啊，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经历圣灵的医治跟大能啊。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啊，保罗被圣灵充满啊，就责备啊，甚至行异能啊，这个吕底马。所以你发现这些的亮光一定要怎么样，回到原文的研究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讲义，在另外一章有没有看到，这张都是英文的啊。那么这张的资料在哪里找到的呢？是在一本希腊文的字典里面啊。刚才这本呢是一个简单的字典，而且不是整本新约圣经每一个字它里面都有解释，只是一些重要的字把它抽出来。假如你要查每一个新约希腊文圣经的字呢，要用这本那么大本啊。那么这一章都是在里面印出来的，是专门研究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究竟门徒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啊，我们注意到就是这边的箭头 Mathetes 啊，我们大声读 Mathetes 啊，很好读啊 Mathetes。那当然我们九月份马上开学要教希腊文啊，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读这些字啊，怎么去了解一些希腊文解经的基本文法。那你就发现哦，原来在这个希腊文的 lexicon 希腊文的字典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哦，什么是 Mathetes。 第一就是一个学生 pupil， 看到吗？第二是 apprentice， 是个学徒。再看下去第三个意义看到吗？ disciple 也叫什么？ adherent， 叫连着老师的那个人。一个的门徒是要连着他的老师的，真的好像枝子连着葡萄树的，需要与主这个师父同住的。所以难怪耶稣要叫门徒怎么样，与他同住，因为门徒就是要连着老师的啊，能够得着话语的传承，得着生命的传承，老师的生命透过一同的生活来影响这个学生，而且也只有透过一同的生活才知道这个学生的需要跟问题来改变他。所以这个学不是单单只是学学问，乃是要学什么？学生命，这才是个门徒啊。那你再注意看右边这箭头，又有一个令我们很惊讶的定义，原来门徒这个字在当时希腊时代跟 martyrs 寻道者是同一个字。所以怪不得耶稣呼召他们要做门徒的时候就说你们要什么，被十字架来跟随我，甚至要为我舍命，因为门徒这个字跟寻道者是同一个字的意义 martyrs。 我们有完全的愿意为主舍命才能做主的门徒啊。所以这些的意义只有在字典里面，希腊文的字典里面才能够看得清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懂得原文的工具啊，怎么去用字典，怎么用原文的 concordance。 好，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关乎原文的哈。其实我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我是花最多时间呢学原文，因为我当时神给我一个看见，一些神学的课程或者别的课程呢，你可以将来自己慢慢买书可以读个研究，但是原文呢没有老师逼老师盯呢，恐怕 self study 不是那么容易。当然现在比较容易的，因为有 CD-ROM 啊，有其实 CD-ROM 有读声音的，有图像的，比较容易的。所以我在华神的时候，我读了三年的希腊文，读了两年的希伯来文，
半年的亚兰文，所以我在华神三年，每年我都读原文，结果发现真的有用，不但是帮助我的教学讲道啊，带查经，但也很感谢神呢。那时候也不晓得说神会带领我再读 PhD， 因为 PhD 呢，他要求最少三种圣经语文啊，希腊文、希伯来文、亚兰文，然后还有要求神学语言德文跟拉丁文，所以你最少假如你神要给你恩赐要读到 PhD， 好好在语文上下苦功，最少要这五种 language 啊，所以语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我们神学院有希腊文一，有希腊文二，也有希腊文三，也有希伯来文一、希伯来文二啊，所以希望我们注重原文啊。这里就发现为什么永保罗牧师要那么努力的推动新译本，因为他发现过去和本很多的翻译跟原文不太 match 啊，甚至有些地方翻的不是很准确啊，需要懂原文啊。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我们的资料当中，那、啊、这本是中文的 concordance 啊，我顺便把这个 sample 啊是从这本印出来的中文的原文 concordance。那我们大家都了解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我们常常用这段圣经来针对慕道友，甚至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两个经文。但是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上下文这两节圣经是针对谁说的？针对门徒说的。但是假如针对门徒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解经上有困难了。门徒已经得救了，为什么又会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啊？否则你们就会灭亡啊！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究竟这两节圣经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灭亡？什么叫永生？门徒已经得救了，已经得了永生了，难道他们还要走窄路才能够得永生吗？假如他们不爱主，不走窄路就不能得永生吗？不对啊，啊，我们是靠信耶稣得救啊，不是靠我们走窄路得救啊。所以我们就发现灭亡这个字在原文啊，在圣经里面的用法，除了有指到灭亡啊，或说沉沦，那么特别我们注意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跟马可福音十四章也被翻译用的什么枉费、浪费。所以我们都发现哦，原来一些希腊文在圣经里面有它一些多方面的用法或者特别的用法，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的意义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法跟意义？结果我们发现哦，原来灭亡可以解释成枉费了、浪费了。假如我们得救了，我们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做主的门徒，我们得救了，得了神的生命，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好像主人把那一千两给了那个仆人，他却不用，埋在地里，就什么枉费了。假如我们不愿意做主的门徒走窄路为主而活，却贪爱世界，神把这个永生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是浪费了、枉费了。引到永生，我们和本把这个永字加上去，你发现在和本里面有三点，其实原文是永到生，有 A 这个生这个字，你发现在右边我就
把九 A 这个字在新约曾经用过的一些的经文列出来了，你发现这个九 A 除了可以解释是生或者永生，也可以解释是什么啊？你发现有两个地方打勾的，可以活，很有活力的，很有能力的一个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假如你不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主，进窄门走小路，你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丰盛生命、满有活力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所以十四节才说引到生，哪门是窄的，但是翻译的人自作聪明把永字放上去，就 confuse the people。 不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还要努力的摆上侍奉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不是这样的话，跟神学跟因信称义就相反了，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进入那个永生的门。 No，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你发现解析的拦截的经文就需要透过原文或者原文的 concordance 把它的意思找出来。所以当我们做一个神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用一些工具书。所以发现刚才介绍了两种重要的工具书，第一个是什么啊？希望你们将来常常用 concordance 啊，特别是原文的，或者说你也可以用中文的，中文最少可以把一些经文找出来啊啊。那么不一定原文是同一个字啊，但你要更准确的话要用原文的 concordance，不是那么的好像令人害怕，因为一打开都是中文嘛，都看得懂嘛，而且它很方便，它前面呢就是整本的新约圣经，然后每一个重要的字上面有个号码啊，这个号码一般都是用 strong number 啊。那你发现啊，给你们这个讲义，你看到上面这个灭亡不是有个号码吗？几号？684，然后你就翻到后面查684号，就找到中间这个 column， 很方便啊。所以你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些资料找出来。那今天假如你用 CD-ROM 的话就更快了啊，这些工具书也在 CD-ROM 里面，但是比较贵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用 concordance， 第二要懂得用字典。假如你觉得这本字典哇看了你头晕眼花，那你就看刚才介绍那本中文的，这本是英文的哈。刚才介绍那本中文的哈，那这两本一定要懂得用。那另外一种工具书呢，就是神学字典跟圣经字典。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两方面，应该带查经都用过嘛哈。那么神学字典这本是相当复印派的哈，这本也是跟了我快20几年了哈。这本神学字典啊，一定要用。那么另外一本圣经字典啊，圣经字典，咦，怎么明明我跳出来的？神学字典也有中文的哈，正主也出了中文的神学字典。那另外一本啊，也是神学字典哈，新约的神学字典，这本有三个 volume 的哈。那假如你要看中文的，赵忠辉牧师所写的这本也是相当不错的，蛮 concise 的一本神学字典。有了圣经字典 Bible Encyclopedia， 还有 Bible Dictionary 的哈啊，这种工具书是你要做 research paper 的时候一定要看要去用。那这本也是圣经字典 Bible Dictionary 啊，比如说你要查这个 disciple， 刚才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的，你要查这个圣经字典。假如你要查 Trinity 三位一体，你就不要查这本了， 这本圣经之前没有的，要查神学之典。啊，对，在这里 New Dictionary 这本也是神学之典啊，这本神学之典。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些基本的工具书啊，只是介绍了现在四种。第一是什么？原文的卫篇 Concordance， 原文的字典 Lexicon。然后神学的字典，圣经的字典，所以你要做 research 之前，你一定要懂得用这些工具书啊。所以我们一个比较能够 acceptable 的 research paper 啊，在未来一个学年，我要求就是说，我们同学一定要在你的 reference 里面，或者是在你的 footnote 里面，有用到这些工具书啊，最少要用一两本的工具书啊。第二个的要求，你要研究这个题目，一定要看这方面资料的书，参考书最少也要看两本，然后还要上网站学习用网站上面的这些神学资讯啊，最少要有一个的网站的 reference。 然后在我们当中呢，汪迪兄是最会用网站的，他每次的 paper 的 research paper 好多的网站啊的 reference 啊，网站现在有很多的资料，所以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网站呢也抄下来了，在另外一份资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份资料，我上课之前补给大家的。好，在这个右边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的 web page。 好，那么在特别在下面你可以看到一个 gospeltech.org，它不单单有很多的讲到的录音带，但在这个网站的 link 连到别的网站呢，它有很好的 link 啊，可以把你 link 到像这个下面那个 CURIC Quirit 写这个专门的神学网站，有很多神学的资料，很多神学的文章啊。那么另外下面第二个www.tories 这个网站有很多的神学的 article 英文的啊，非常精彩啊。那么另外上面那个 Bible Gateway 有很多不同圣经的版本，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不同圣经的版本啊，所以你要研究不同的翻译某一个段的经文，那你可以用这个网站。那另外在中间有一个叫 CCEL.org， 里面大概有几百本的 spiritual classic， 假如你要研究一些人物，特别我们这个学期有这个圣灵神学啊，对不起，是灵修神学啊，假如你要研究奥古斯丁，你要研究这个俄里根某一个的神学思想啊，比如说你要研究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那么所有的这些书跟资料呢都在 CCEL 这个网站上面，你都不用买，你就进去看，啊，或者你要研究 Teresa Avila 啊，这个爱神的教导 Loving God， 你就进去找他这本书来研究，啊，很多丰富的资料现在都是在网站哈，那在这个 handout 的右边，我也列了一些的工具书啊，刚才所介绍的。好，有没有问题？
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说一个学期有几个月的时间，你要写几个 paper， 几个 research paper， 你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吗？我就想，
所以我们的时间跟生活要 very disciplined，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同学又要上班，又要教会侍奉。啊，又有家庭生活，对你是最优胜了，你是单身啊，所以你多了很多时间，又不用上班，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就是要祷告，就是说，当你这些工具书用得熟的时候，你就很快了，啊，你都知道第二、第三就是一个 series of steps 做你的 research， 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 discipline， 每一个 profession 都有一些的它的 know how。当你掌握这些 know how， 你就很快。所以你去看杨医生会看病，他噼啪啪电脑一弄，哇，怎么病出来了，好快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训练啊，用一些工具书，而且我们的思想方法知道怎么去 approach 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研究啊。所以在下面我马上介绍怎么样 in depth， 什么才算是深入。你对这个神学的问题或者这个的教导，你要做一些历史思想背景的研究，它的 historical and thought content context 啊，因为某一个思想出来的绝对不是在一个真空突然间跳出来的，一定有它的根源的，有它的背景，有时候是一些神学的背景，有些是整个的思想的背景、历史的环境。所以你要研究某一个的教导跟神学的观念，你要看它当时的 context 跟 background， 然后你要去找出这些 background。 那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你要研究亚流派的基督论，我们叫亚流派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什么异端，一个 heresy， 他的基督论错在哪里，他的基督论讲的是什么。嗯，被他射到我眼睛好不舒服。他的基督论错误在哪里？亚流派 Arians， 他是第三世纪亚历山大这个城市的一个长老，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但是他提出他对基督的认识，他认为父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最大的，比圣子大，要圣子也比圣灵大，提出所谓的 subordination theory， 圣子是 subordinate to the father， 是次于父神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异端为什么会产生，然后我们就去研究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跟思想背景，我们就发现当时他们非常流行的希腊的二元论，我们读希腊哲学就知道什么叫希腊二元论，还记得吗？基督教跟哲学是分不开的，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读哲学啊，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影响到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包括当时在第三世纪希腊的二元论，他们有一个观念 spirit 是好的， body 是不好的，是败坏的，是罪恶的啊。甚至我们这个肉体是灵的一个的监牢啊，人就是要追求超越这个肉体啊，所以一切属肉体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包括你的感情，包括你的情欲，都是败坏的啊。所以也从这种希腊二元论里面产生了基督教里面的禁欲主义啊，都是因为希腊二元论的影响。那么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希腊二元论的影响，耶稣基督什么道成肉身，肉身好不好啊？当然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耶稣基督神人有这个肉体是比较次等的啊。再加上当时有另外一个思想，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我们知道什么是诺斯底主义，我们当中有旧的同学记得吗？诺斯底主义最主要讲了什么，最重要的观念 emittance， 记住这个英文 emittance。诺斯底主义认为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有肉体的人是那么的邪恶，那么的糟糕，因为物质是不好的，这样一位伟大奇妙全能的神怎么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那么糟糕的物质世界呢？所以他们在创造论上面 stuck， 没有办法去理解。诺斯底主义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这位独一的真神，至高的真神，不是他直接创造这样一个 physical world， 不是他，
是这位神他的发射物 emittance， 他发射了一个次等神，然后这个次等神呢又发射一个更次等的，发射到最后那个最次等的最 low level 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能够超越能够得救，对，我们要靠耶稣基督，但是因为他是第一关，你认识了他，你还要追求更深的奥秘跟智慧，你要进到第二个次等神，你要一直打上天，这是罗斯底主义。假如在这种罗斯底主义的话，当然这位长老亚流他就觉得耶稣基督是什么次等神，次等神已经高举了，应该是次等次等再次等，因为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 Gnosticism。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一个神学思想或者问题，了解它的 background。 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的圣礼就是圣餐，那么他们对圣餐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饼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变质说，当这个神父主导之后，这个饼在这个圣礼里面不再是饼，是变为基督的身体。你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想都没想过这种事情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的理论呢？哦，当我们了解到中世纪的天主教受到 Aristotle 的哲学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跟柏拉图是很不同的。其实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有好处也有缺点啊，因为刚才那个希腊二元论的思想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但是 Aristotle 的哲学思想也是很麻烦，反正我们基督教对这些哲学家开门呢都会产生麻烦。因为柏拉图的想法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世界，这个 phenomenal world 不是那个真体，那个真体是在这个物质的外面，在一个 transcendental world 啊，是在物质世界的外面才是它的 reality， 那个真实性。因为任何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都是一个 changing world， 不断改变的东西不真实的。你现在看到这秒的玫瑰花很美，下一秒它就变了，再过几秒，再过一天它就凋谢了。所以他说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物质之外有那个真体，在那个所谓的理性世界 form world， 那这是柏拉图的思想。但是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呢，他的思想刚刚相反，很有意思。他说 matter 那个真实的存在不是在外面，是在它里面，在它里面的 substance 里面。 It's in the matter not outside the matter。 而且他提出所谓 form and substance 的 concept， 他说那个 form 是 non-essential 没有关系的，你看那个饼，那个 form 还是饼，但是它的 substance 它的真体在里面是基督的身体。你看到吗？天主教其实是受到 Aristotle 这种哲学理念，把这样的一个神学带出来。假如没有 Aristotle 这种的 format， 可能也不会产生这种变质说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神学理论跟错误其实跟哲学有关系，特别当我们研究二十世纪的新派神学啊，你就发现新派神学受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这些哲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他说新约里面很多的这些的复活啊，耶稣童贞女玛利亚诞生啊，这些都是神话
都是希腊的神话 mythology。 你需要把这些神话除掉 demythologization， 把里面的精义找出来。所以耶稣其实没有复活啊，也没有这个行走在水面上啊，也没有行神迹，这些都是神话。你要把神话背后的思想原则精义找出来就好了，这是心态神学。因为在理性主义里面没有办法接受神迹，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啊许多的教导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当我们要研究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导，你就一定要了解什么，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提出因信称义，一定要了解当时什么整个天主教的背景，那个错误的教导叫人要什么买赦罪券 indulgence 啊，要人要透过就是 penance 来得救等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之下，马丁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啊，所以一定要研究他的背景。下面不但要研究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也要研究神学哲学的根源啊，特别是神学的根源。因为每一个神学思想呢不会凭空而出的，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前面的一个的背景孕育出来的。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五旬节派的灵浸 Baptism of Holy Spirit 对灵浸的研究，那假如你要了解灵浸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的追求跟思想，是受什么影响。我们上过圣灵神学的课就知道五旬节运动它的根源，它的 theological root 是在哪里，也是在十九世纪末的 holiness movement 圣洁运动带出来的。因为圣洁运动追求什么，追求成圣，完全成圣，然后他们把完全成圣的这个境界定义为圣灵充满，你追求圣灵充满就可以得着完全成圣。那么Holiness Movement 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更追上去你发现就是 Holiness Movement 的大部分的追求的人都是巡礼会的牧师跟信徒，其实是他们要恢复约翰卫斯理成圣的教导。更早的根源你要追到18世纪，是约翰卫斯理最早提出 Entire Sanctification，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你单单得救不够，你还要去渴慕追求得着那个 second blessing。 那究竟这个 second blessing 完全成圣是什么呢？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接班人 John Fletcher， 他就把这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定义为圣灵充满，就为五旬节的弟兄姊妹铺了一个神学的根基。你要得救不够，你要继续的渴慕等候追求得着 second blessing， 得着 entire sanctification， 然后得着圣灵充满。在这样一个神学根基下面就产生了五旬节的运动啊。所以这些的来龙去脉我们要去研究啊，要去了解啊。假如了解这个背景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追求圣灵充满五旬节灵恩运动不是好像就是追求那种感觉啊、经验啊、发热发麻倒在地上啊、讲方言啊、给人按手啊。你发现原来当初那个五旬节运动的精神是要追求什么，哇，圣洁，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当时候这些弟兄姊妹要追求圣灵充满，是为了要追求圣洁，完全的爱神啊，能够完全的活出基督啊， 然后得着生命，得着能力，为神做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圣洁，跟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的动机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些的 theological root 啊。那第三，怎么才算是深入？要把那个研究的问题的争议性跟争论性找出来。比如说在教义上面的研究，比如说你要写这个 baptism water baptism 是要用浸礼呢还是点水礼啊？这个有个 controversial 对不对，有一个争论在那边啊，所以你就要找出这个的争论正反，然后找出支持浸礼的他们的论点，他们的神学的 tradition， 然后也要找出点水礼的圣经的支持啊，两方面比较，然后你找出你自己的结论跟立场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赞成，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啊。好，有没有问题？那譬如说也可以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教义，这个约翰卫斯理是反对的，卫理公会他们是反对的，但是长老会呢，特别是代表加尔文神学的，他们是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有争论了对不对啊？那你就要去研究双方的看法。刚才讲到约翰卫斯理赞成完全成圣，但是改革中的神学长老会的神学就反对的，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成圣，我们永远要靠恩才能够站立得住啊。那又有一个争论了，究竟我们能够追求达到完全成圣呢，还是不能够达到完全成圣啊？这个也是个争论啊。那么究竟是末世论是灾前背题呢，还是灾中背题呢，还是灾后背题，也有不同的争论啊。最近 Michael 到我们湾区讲末世论，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神学架构，他是赞成灾中背题呢，灾前背题呢，还是灾后背题，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我们也没有注意对不对，但假如你注意他是赞成什么，灾后背题，七年大灾难之后，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后，然后在千禧年之前才背题啊，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讨论说，假如把这个背题跟 second coming 放在这个 point， 一背题马上又下到地上做千禧年的掌权，好像那个时间有点快一点，而且我们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好像蛮痛苦的啊，好像也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可以警醒预备啊，这个主来的日子就像贼的日子，我们就不需要经过啊，就不会撇在这个外面哀哭切齿。有很多经文好像比较支持灾前背题等等，那你这些都可以去讨论啊，支持灾前背题的，支持灾后背题的经文，你去把它找出来讨论。不同的神学家支持不同的理论，然后你自己再做个综合跟比较，找出你自己的立场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你就听的哇，这个讲得很精彩，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找不出它的 structure， 它的架构。那譬如说在教义上你要讨论预定跟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也是很争论性的，很 controversial， 究竟一个人得救是完全神预定呢，还是人自由意志自己选择的啊？人定胜天呢，还是神的拣选呢啊？这些也是争论性的问题啊。那这些属于 controversial 在教义方面可以研究的。那么争议性的，比如说一些教派，你对一些教派他们的一些教导的研究啊，很多时候有些教派他们的一些教导很 controversial 的，比如说安息日会啊，他们要守安息日，那这个很 controversial 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守什么主日啊，他们是 Seventh Day Adventist， 守第七日，我们守七的第一日，那 这个是争论的，对不对？究竟应该是如何？好，那么也可以你去看一个运动，在某个 movement 里面啊，一些争论的问题啊，比如说在五旬节灵恩运动第一波啊，他们讲圣灵充满，圣灵的浸一定要讲方言啊，这个也是很 controversial 的，是否一定要讲方言呢？啊啊，那么灵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啊，那么福音派的教会、基要派的教会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跟反对，都有很多的争论啊，那可以把这些争论呢找出来研究，或者说你要针对人类的学说产生很大的 controversial。比如说最近我们听 Family Radio Brother Camping 常常鼓励人怎么鼓励人离开教会，很争论性啊，他有他的 point 啊，说为什么圣灵已经不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要离开教会。有人听过他这个学说吗？你每天打开收音机哈啊，张弟兄有听到，我也是常常听到他这样讲。他有一套的理论，也有一本书讲他的这个理论，很 controversial 啊，当然他有他的 point 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指出他的 point 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啊？譬如说，林大炼院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得胜者背题》，讲得胜者背题。哦，背题不是传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背题，只有得胜者背题。那过去在中国教会，这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啊，那这个也是属于 controversial 的。利托生弟兄所讲的人是灵魂体三元组合的，究竟人是三元组合还是身体跟灵魂二元的组合，那这个也很 controversial 啊。那么假如你读过 Scofield 的 Bible，Scofield Bible 里面写了时代论，神的整个对人类的 dispensation 有 7 dispensation， 七个时代，这个时代论也是很 controversial 啊。那么也可以发现很多的经文也很 controversial 啊，所以我们刚才把那个范围啊讲了一下，教义上的争论、教派上的争论、运动上的争论、人的一些学说的争论，然后经文的一些争论。最简单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六节提到什么？姐妹要什么？蒙头。今天甚至有些教会还在蒙头，天主教会有没有蒙头？姐妹蒙头，修女都蒙头的，应不应该蒙头？很争论性啊。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讲到姐妹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讲道，很争论性啊。那其实经文应该怎么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问题出在哪里啊？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讲了什么，假如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好像信了耶稣假如你犯罪就不得救了。那这些的经文怎么去解释？好，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什么？还记得吗？父比我大，所以亚流派听得都很开心了。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可能会用这些经文的。明明耶稣自己说父比我大，所以耶稣只是个大先知，只是个次等神，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最近我特别去研究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些的教导，进到他们的 web page， 他们就讲得清清楚楚说耶稣不是神，这样的说。但居然有一些弟兄姊妹上个月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不觉得耶和华见证人有什么错，我们应该用爱心接纳不同的弟兄姊妹。哇，我就把这个 web page send给他，你去看一看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的 home page， 他的教导是什么。这个姐妹很有恩赐的，但是对一些基本真理呢，她就是讲爱心啊。 对，我们需要有爱心啊，我们要爱他们这些世上的人，但是恨恶他们这个错误违反圣经的教导。就好像我们要爱这个罪人，但是恨恶他的罪。你不能说哎呀，这些同性恋我们也要接纳他们，也要他们做会员，也让他们做牧师。你不能了，要分得清清楚楚。对，我们爱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要恨他们的罪，要分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上真的是能够造就，能够辨别。好， Number B， 我们的讲义的 Number B， 哇，你就发现，咦，原来写个论文有那么多东西的。其实这个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有机会呢，你可以看一下，我写了两个的论文，一个是我的硕士论文，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你发现里面很多的不同的 methodology， 很多不同的 approach， 好，就是需要去学习的。但先从一些小小的论文，我盼望在我们当中能够有同学可以一直读上去，读到 PhD 啊。我们中国需要有使徒性的神学家啊，而且 Westminster 已经公开给我信说他们接受我们的学生，好，我们学生读完 MD 可以直接读他们的 TGM 啊。所以希望我们真的好好，不要想说哎呀，写个 research paper 就是随便，就是为了哪个学分哪一个分数。好好珍惜每一个研究的机会啊，因为你好好下苦功，将来你的侍奉、你的教导、你的牧会会有根基啊。好，那么 B 怎么才算是全面性呢？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个定义哈，需要有各种不同神学立场的看法，不同的神学家、思想家、宗派、学派啊。历史神学或圣经神学的角度做全面性的探讨。那前面一句我们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需要有不同的神学家神学立场的看法。但是什么叫历史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啊？那顺便解释一下，我们研究的神学主题通常会有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就是一个是用历史神学的 approach，一个是用圣经神学的 approach。 假如我们要研究，譬如说用历史神学的角度，我们可能会就会研究交付时代的三位一体观。那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教会的历史里面，某一段时间几些的圣徒、神的仆人，他们对三位一体的看法。或者你研究教父时代的圣灵恩赐论，因为很多人说圣灵的超自然恩赐在使徒时代结束之后，教父时代就没有了。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教父时代，就是教父他们对圣灵恩赐的教导跟见证啊，那就不要去变，看看这些 primary source 怎么说，究竟圣灵恩赐有没有停止。这个你一研究发现没有停止，很多的见证啊，特别是特土良教父讲到他们教会好多的见证啊，甚至有死人复活啊，有先知把人心里的隐秘的事讲出来让他悔改认罪等等，很多这些见证啊。那或许你要研究教父时代到改教运动的救恩论啊，为什么到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把这个因信称义那么的强调？那么这个的救恩论是怎么堕落的？从教父时代怎么进到黑暗时期，然后堕落掉，是怎么样堕落掉的？然后怎么样马丁路德把它恢复的啊？这个是属于历史神学的 methodology。或许你要研究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比较，这两位 reformer 都有讲到神的拣选，都有讲到神的预定，但两个的讲法呢不完全一样，究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相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些属于历史神学的研究。 或是你要研究二十世纪灵恩运动或者圣灵恩赐的研究，如何从第一波发展 develop 到更广的第二波，到第三波，到第四波，啊，这些都是用历史神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假如你要用圣经神学的角度的话呢，它的定义就是以圣经的一卷书或者几卷书做专题研究的材料，甚至有时候可以小到一章圣经，甚至一节圣经做你研究的材料。你发现你不需要管过去教会时代这些的神的仆人怎么看怎么说，你就单单就是研究节节圣经或节章圣经或者节卷圣经。比如说你要研究从先知书里面看先知的恩赐与职事 The gift and the office of the prophet， 那你就完全研究圣经，把所有大小先知书看完一遍，看找出先知的恩赐是些什么，他们做些什么，职事是什么，啊，这是圣经研究的方法。或者你要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创造论，啊，你就刚刚单单就是研究创世纪第一章。或者你要看从使徒行传里面看教会增长，你就不需要管韩国的教会增长，你也不需要管中国的教会增长，也不需要管初代教会的教会增长，你就单单只研究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增长，使徒行传的教会增长，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出教会增长的原则。或者说你单单研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关于方言的祷告，你就不需要管这个五旬节运动的方言的问题，啊，你就单单就是研究圣经结账圣经，圣经怎么说，啊，或者说你要研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复活观，临前十五章讲到复活的事情，啊，讲到很多的教导，那你就单单研究临前十五章的复活观。或者说研究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主再来的应许，或者说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研究被提的事情，或者大灾难的事情，或者研究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什么被提的问题，啊，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你就单单研究节节圣经关于被提的事情，这是 biblical approach， 是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你研究可以用不同的 methodology， 不同的方法，那让大家获取轻松的看一下一个 sample， 一个是两个学期之前师母写的一个论文，一个 research paper， 可以用这个做个例子。我为什么找他呢？是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 electronic file， 我有其他同学 hard copy， 所以我就刚刚好找了师母的一个 electronic file， 啊，所以不是特别要给他宣传，是实在只有他的资料，啊，那他写了一个研究报告，我来具体可以做一些例子说明。他是写这个道的研究，啊，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苏嘉玲姐妹帮师母打的哈，我们要 honor 他。好，这个怎么放大？这边挡住了，我看。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写论文呢，一定要第一要知道那个 title page 怎么做。title page 一定要有学校的名字、课名，当时的课是约翰福音专题报告，你的题目道的研究 logos， 老师是谁，俞仲明，学生是谁，日期，啊，然后第二部分呢，你的 table of content 引言 introduction， 然后犹太人的道观从旧约里面去研究，啊，特别在这个箴言，啊，在这个箴言里面希腊人的道观，希腊哲学的 logos 是什么意思， 然后中国人的道观特别引用很多老子对道的一些的介绍啊，然后再回到圣经中的道观，特别是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太初有道，从整个约翰福音把这个道的介绍，然后是结论。所以一个比较 standard 的 research paper 一定要有 introduction， 你要有中间的本论，它的 thesis， 你要有结论啊。那我们很快可以看一下，I'm the lock， 所以我们不能 page down， page down 啊，道的研究，这个是 introduction， 犹太人的道观，引用很多箴言的，还有引用所罗门的智慧书，还有诗经的一些材料，然后希腊人的道观 footnote， 你看到哈，这些希腊哲学家，不同哲学家 Aristotle Plato 他们的说法，要引用 F.F. Bruce 的一些的评论，要中国人的道观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啊？然后里面引用很多有关道的介绍啊，你看到很多的这些 quotation 啊，道常无名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国人的道观跟圣经的道观有些什么不同？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是圣经的道观，第一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讲的道的永恒性，道的位格性，这个道是有位格的，道的神性，道的生命性啊，要道的肉身性 incarnation， 要道的恩典性与真理性啊，然后结论啊等等啊，所以一个比较完整的论文呢应该要包括这几方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论文的 format？ 那假如你是用电脑打字呢，就简单很多，因为在电脑 Word program 里面有 footnote， 它都帮你排位置了，你就不需要想要你有多少 footnote， 下面要留多少的位置。我们以前没有这个 software， 好痛苦啊，都要先设计好那些位置，很难。那假如你是不用电脑的，你就跟学校买这种论文写作的纸，它的优点就是下面留了很多的位置给你做 footnote 啊，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写论文的纸。假如你是用电脑的话，就不需要了啊，就直接 print 出来。好，可以英文，可以英文啊！所以像我们过去毕业生劳弟兄他所有的 research paper 都是用英文打的啊。好，
像这个圣经的研究报告好像还比较逻辑，就是像刚才你写的旧约怎样，就是有一套，像有一些报告，比如说是蒙头论啊，或者是基于这类争议性的。
但是你研究就是你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你认为对的看法，应该蒙头还是不应该蒙头，你一定要有一个 contribution， 不能说研究老半天指出一大堆的问题 no conclusion。但也有一些的研究报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有个 conviction， 那你就从这个时代背景文化来研究为什么当时有蒙头，蒙头是代表什么啊？不蒙头又代表什么啊？当时是那些不正派的妓女才不蒙头的啊，所以教会在这种的文化背景里面啊，鼓励蒙头啊，免得被论断等等啊，要聊说明一下这个文化的背景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head cover 啊，头盖是什么？是否姐妹的头发长头发就是个 head cover 啊？等等啊，还有这个蒙头的一些教派不同的传统看法，包括天主教啊，有一些会所等等啊，可以来介绍一下有些的 application 跟 relevance 啊，所以是 是应该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好好找到它的重点问题来研究的啊。所以下面啊提到说，我们要做全面性的研究的话，你一定要啊，火车声音来了，不晓得谁打来给我，把它关掉。火车开动，忘了关。啊，表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尽快啊。一定要读神学字典、圣经字典、不同的 journal 啊，所以在我们的那个论文的 requirement， 最少能够看一份，就是说神学的杂志，关于你所研究的文章。所以关于 journal 方面呢，有很多中文的神学的 journal， 也有英文的，特别现在网站上面也会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资料。汪弟兄在这方面是找到很多哈。那另外假如在英文方面，我也鼓励假如你想更深入的研究，一定要开始习惯用这些英文的 theological journal。 那神学这个 CD-ROM 呢，里面就有好几十种的 journal 啊，每一期然后你就打一个字，这个 search 到有关的文章。所以现在太方便了，我们以前是要在 library 里面一去找那个index 跟 extract， 查出来哪几个杂志、哪一本、哪一期是讲这个题目的，然后再去慢慢翻、慢慢查。现在你可以在家里面，或者在来到图书馆，就可以做 research。所有的这些重要的 theological journal 都在一个 CD-ROM 里面啊。所以鼓励我们能够来图书馆用这些材料。那还有很多的很好的 CD-ROM， 假如你要研究四部真的整个四部真的所有的 collection， 它的整个专辑。你要研究加尔文的所有加尔文的作品，包括他的神学要义，包括他一些 commentary 神学的资料，都在这样一个 CD-ROM 里面。刚才介绍那本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也在 CD-ROM 里面啊。那么还有这个 CD-ROM 也有很多教父两套教父的作品啊，还有很多的神学资料都在里面。你要专门研究马丁路德的，马丁路德的大部分重要的神学资料都在里面。那么这是关于神学跟圣经神学的很多的一套很好的字典啊，哎，所以尽量用这些的CD-ROM 跟书。
其实 CD-ROM 的内容是不是也在 website 上面，有没有在这些 website？
没有 CD-ROM， 你要实在到图书馆去借这个 CD-ROM， 然后在电脑，我们神学院的这个电脑里面都有，你都看到它的 table content 啊，整个的资料会在里面。
我们这些网站上面没有放的？
没有，网站没有。
我们自己可以在哪里买到呢？
在买的话蛮贵的，这种 CD-ROM， 但也有一些蛮便宜的，像这个 Encyclopedia 的话才卖好像三十几块，那么像 Public Commentary 现在卖到89块一套23本啊，有些 commentary 值得买啊，我每个礼拜都常常用啊，这些 CD-ROM 神学都有，先来试用，觉得好不好用才买啊，因为最便宜都要80几块或者30几块，所以不要随便买啊，先在图书馆试用。那另外提到网站的文章、参考的书籍啊，都要去读。那最后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啊，我特别讲到这个论文，这个 research paper 它的 major content 一定有三部分。第一 introduction 导论，这个导论呢要说明你的 methodology， 你的方法论啊，你研究这个题目你的方法是什么，就好像刚才这个道的研究，师母用的方法就是从这个犹太人的道观，从希腊人的道观、中国人的道观来做一个 multi perspective 的研究，然后做一个结论啊。那你要在你的引言的时候要讲你的 methodology， 或者你的方法论是用 biblical theology 的 approach， 用圣经神学的 approach， 你就单单集中在哥林多前书14章研究方言的祷告啊，从这段经文的分析、原文的分析 啊，跟时代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的分析啊，完全就是 limit 在一段经文，你要用什么 approach， 你要说明你的 methodology， 还是你要用历史神学的 approach 啊，你会讨论这个三教父时代的三一神论，你会讨论特土良对三位一体的看法跟贡献，奥古斯丁所写的 Trinity 这本书啊，你会研究啊，你要在 introduction 的时候就讲好你的方法是什么，那读的人才容易了解啊啊。那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你的 motive， 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啊？或者因为你发现哇，现在中国这些异端很厉害啊，这个不接受三位一体，说三位一体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不接受三位一体啊，诸如此类。你讲一个原因，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research， 你的 motive 是什么，或你觉得这个真理对教会有什么重要性，它的 significance 在哪里，或对弟兄姊妹的灵命有什么重要啊。然后或许在引言里面提出一些争论的问题啊，比如说讲到说灵浸一定要讲方言，所以你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灵浸，没有灵浸你就不得救啊，其实很争论的问题了啊。甚至你可以在你的论文里面提出有某些教派啊真的是这样教导，你没有讲方言你不得救啊。他们的推论很简单，因为灵浸等于说方言，你没有说方言就没有受灵浸，没有受灵浸就没有得救啊。所以注意此类的这些 controversial 啊，像你可以研究 Brother Camping的教会论，叫人离开教会产生很大的 controversial， 也真的我遇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因着 Brother Camping 的教导，他跟我说我现在不去教会，真的是这样啊！无论在宣道会在另外别的教会，真的有这样的弟兄跟我谈他不去教会，所以是 real issue 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论文，那个 issue 在哪里，你希望去 解答这个问题。第二，进到本论里面，你的 thesis 啊，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分析或者批判，或者讲出接那个教导的缺点，问题在哪里啊？我们要学习有这种 critical spirit 批判性，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都是很顺服的，不是怎么讲我们都是习惯就怎么信怎么接受，但是当我们研究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要学这种 critical spirit， 就好像你研究科学研究任何的 discipline， 你需要有 criticism 批判，他这个教导问题在哪里，错在哪里，求神把这种 discerning spirit 给我们，有分辨的灵啊，他一讲你就知道，你要透过你的研究知道他问题在哪里啊，会产生什么不好的情况等等。同时要深入全面的研究，所以上面已经讲了什么叫深入什么叫全面啊，透过历史背景各派的看法个人的立场跟看法原文圣经的支持不同学者的支持等等啊，所以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不是凭空说的，有圣经的支持有别的神学家的支持等等啊，当然也有些可能是你第一个人看见的，是一种revelational， 真的神启示你把这个真理别人没有讲过的你开启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特别需要这种 apostolic 的 teaching 啊，就是真的直接从神领受让你有这个亮光，要透过很严谨的圣经的研究啊，历史神学的研究，然后把这个真理讲解得很清楚。然后结论，在结论的时候要重申你本论的研究的发现跟成果，你发现姐妹是可以讲到的，哇哈利路亚，那这是你的发现，重申你的发现啊，哇发现姐妹是不需要蒙头的啊，这是你的发现，你研究过林多前书十四章，哦发现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用方言祷告的啊，因为方言有三种，前面两种万国的方言啊，是特别的恩赐啊，或者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到这种方言是圣灵随即给人的啊， 是信息的方言等等，啊，这就是特殊的恩赐。所以你可以重申你的结论，不单把你的结论讲出来，而且呢，因着你这个结论，要提到，因着你这个发现，会产生什么 implication， 有些什么 application， 有些什么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或者产生个 paradigm shift， 哇，一个历史性的大的思想的流转。要在你的结论里面提出来，特别什么叫 paradigm shift。 我举一个例子，在哥白尼之前都认为是这个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走，或者其他恒星绕着地球走，但因着他的发现产生个 paradigm shift， 地球是在动，太阳是中心，这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整个的思想模式完全转变，啊，或者说在 classical mechanics 里面，我们认为光是一个 wave， 但是到 quantum mechanics， 我们发现产生个新的 paradigm shift， 光不单是 wave， 也是什么 particles， 这个是 paradigm shift。过去古典力学所理解的光是个 wave， 光波光波，结果因着量子力学 Einstein 的研究发现 no， 也是 particle， 这是 paradigm shift。 或者说爱因斯坦所提出的能量等于 mc square， 哇，这个产生个 paradigm shift。 我知道我是被你们吓到 OK，谢谢提醒。E 等于 MC square， 哇，这个是个 paradigm shift， 物质可以转变成能量，产生一个原子的时代，产生了原子弹。假如没有这个 formula， 人永远没有想到物质可以变成能量的，这可以转换的。好，所以我们在神学上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paradigm shift。过去不注重圣灵恩赐的，说圣灵恩赐停止了，哎，因着你的研究能够让众人信服， No， 圣灵恩赐这个时代还有，原因是怎么什么圣经的原因，解经，这个历史神学的原因啊等等，你能够很清楚的写出来。现在收发我们中国教会好像我知道的没有一位很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著作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们感谢神，朱简牧师写了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们大部分这些资料都是英文翻译的，我们好像中国教会没有出到自己的能够写能够教导这样的一个好像神学家，反而过去有尼陀生啊，有别的啊，但是好像近代一百年都没有啊。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提到说一次得救一次重生不一定永远得救，譬如说你研究一个题目啊，结果你研究到最后你的结论说 No， 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只要你是真的是清楚重生得救，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但你引出很多圣经的支持，很多神学家的支持在你的本论里面，然后最重要因着你发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一个真理有些什么 implication， 哦，我就完全的安息了，我知道我清楚重生得救我就永远得救，不会因着我的行为或者说我的救恩会失去的，所以我享受到那个得救的安息啊，这是个重要的 implication。 第二，我完全的感恩，因为为什么一个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你的本论里面你发现因为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拣选你他拯救你，啊，完完全全是他的恩典， 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你，所以你完全的感恩，然后你也完全的谦卑啊，这些是 implication。 那么 application， 因着你看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真理，你就对着这跌倒的弟兄姐妹，甚至犯罪的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接纳，而且有信心。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真的是有生命的话，就好像一个气球，它里面真的有气，虽然现在大风大浪把这个气球涌到海底里面了，只要这个气球有气，但外面风平浪静之后，这个气球怎么会起来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也会回来的。大卫奸淫杀人，当拿单先知责备他，他会怎么回来的？所以你就对跌倒的弟兄姊妹会怎么？不会放弃为他们代祷，会对他们有信心，不会弃绝他们。而且第二个重要的 application， 你对这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更什么？蛮有信心，因为知道是神拣选，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我只是负责撒种，碰到神所拣选的善良诚实的好土，就自然结出30倍60倍。所以你就传福音就什么？很有信心，很有把握。佛教徒梁彦成可以变成传道人，因为神在做事，增添你传福音的信心。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我因着这个发现，你就看到哦，其实人的得救，神的一生都是神在掌权，神的主权，神的计划，也是个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你就对你的一生的道路就很有把握，知道神为我们的一生都有个美好的安排，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在带着我们走。然后 paradigm shift， 因着你这个发现，你有什么 paradigm shift？ 哦，你发现原来不是人定胜天，是神定一切，不是人做中心，是神做中心，那也是个 paradigm shift。 好，所以可以在不同的论文里面，在你的结论里面尽量找出这些东西来。好，有没有问题？对，所以我们就是要需要你来做这样的专题研究啊。究竟受洗了是否一定上天堂呢？究竟受洗代表些什么呢？受洗是否代表重生呢？重生又代表些什么呢？一个人是怎么样重生的呢？啊，来就去研究。
我们怎么样写题？习淡的这个论文就
是这。看老师。好消息，我开的读经与诗经不需要你们写论文，但是会有考试，会有作业的要求，啊，要看两本书，但是灵修神学，拉约翰牧师的一本，还有另外一本就是Bernard Ram 的另外一本，Hermeneutics， 诗经学，那现在是两本。还有一本，这本就是 Mathematical Bible Study， 还有另外一本啊，叫《诗经学》啊，可能下礼拜就会寄到来了哈。那灵修神学会要求写论文，因为你可以去研究这些教父他们的灵修的方法，比如说你研究奥古斯丁的爱神论啊，刚才没有关，时间到了啊，不是刚才忘了。没关好，不够全面关。
好，
这个福音神学通常会有一些 assignment 要你们读，有指定的参考书要读，还有写上课的新的报告，看傅老师了。通常他不会要求你写 research paper。啊，因为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看不懂中文，他没办法改，所以呢，这些作业都全落到我身上啊。 好。
Greek 有没有？
Greek 有考试。
但是没有。
但是另外那个使徒行传，我不晓得吴牧师会不会要求写一个 research paper。但是像我们当中徐胜兰是最会写 research paper， 每一次写都是一百多页的，请教他。
那其他书一般的报告有什么要求吗？或者不是 research， 像一个学习报告或者？
其中的报告可能就不会那么严谨了，但是就是说期末的 research paper 希望能够朝这个目标来学习，所以你们也不要太有压力，这是个 ideal， 就是最少要知道一个方向，因为过去有些同学真的他们写报告就好像写故事一样，所以看了之后都很痛苦啊，没有什么 contribution， 也没有什么creativity， 所以我们写论文一定要记住几个字，就是说你这个论文有没有 creativity， 有没有创意性，有没有这新的别人没有看到的真理的亮光，透过你的研究你看见了。所以什么是 creativity， 乃是你能够在神面前领受启示，是一个 revelatory and apostolic 的一个的 teaching， 是时代所需要的一个真理的亮光跟开启，这样的一个研究跟发现才是最宝贵。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能够有 creativity。 那对于一些别的神学问题的研究，求神给我们有批判的能力，不要别人讲一个东西我们就接受。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一个 movement 来了，某一个先知来了，或者某个使徒来讲一样东西我们就跟风了，我们没有辨别能力。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种批判性的能力。印度应该除隔代咒诅，隔代咒诅代表是什么？是否每个基督徒都要找个人来给他洁净洁净？至于此类这些，我们都要有批判的精神，或者说，是否聚会一定圣灵指导，等等，我们就要有 critical spirit 批判性的能力，从圣经的角度来批判，从神学的角度来批判，从救恩论的角度来批判，等等。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在圣经的真理跟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讲的更好听的叫 discernment， 在 academic realm 呢我们叫 criticism， 在学术界我们说要有这个 critical spirit， 但是在圣经的角度呢，我们有 discerning spirit， 有分辨的灵，不要别人讲什么我们就接受。巴拉凯米说我们要离开教会，然后他讲了一大堆原因，你听了也觉得蛮对的，你没有分辨能力你就离开教会，真的有这样的人有一个使徒，所谓使徒在 LA 一个中国教会说，你们的牧师不是使徒，我才是使徒，你们不要建立在他的根基上，就把他们教会的八个重要同工就带离开了，教会就分裂。其实老同工跟了牧师二十几年，他们都没有分辨能力的所以不一定乖乖牌就一定是好，乖乖牌你听了你没有分辨能力，你很容易跌倒的所以我们要有分辨能力 discerning spirit。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一份资料关于这个论文写作的一些 format， 怎么做 quotation， 中文的英文的那这份是去年黄颖涵老师用来给同学参考的，所以里面有很多 example 那中间我用了汪弟兄的一个 title page 一个论文的 title page 是应该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format 的 manual 你应该怎么写 quotation 怎么做你的 format 等等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就不解释这个？
这个不需要解释，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最重要是学怎么写论文的 methodology 那个 different approach 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当中的旧同学你就发现哇，原来我以前写这些 research paper 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旧同学要努力要 break through 你们的旧皮囊， 不要以为还是照以前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我们神学院现在已经六年了，应该对同学的要求更严格了，啊，过去都比较松一点了，但是以后特别我们教 research paper 这些所有课程的要求，一定要在考试周之后一个月之内 30 days 要所有turn in。为什么要这样的要求？因为你不turn in，我们的成绩单呢一直很难打出去，因为很多同学都缺这样缺那样缺那样，所以有些很忠心的同学，他们一早就交完报告，一早就弄完了，但是整个成绩单没有办法做出来，因为我们一做希望是整体做，不是只记一个成绩单然后又记第二个成绩单，所以就拖累了我们其他忠心的同学。所以以后呢，我们就希望 30 days 所有的成绩都进来了，然后 within 45 days 成绩单就出去了，好不好？这样最好。好，我们不需要拖，所以也让一些中心的同学了解学校的痛苦，实在是成绩一直催啊，打电话拖，一直打电话，哎，院长说你缺 24 assignment 哦，你缺 reading schedule 哦，你缺心得报告哦，一直去那边讲去追，很痛苦。所以以后 30 days 不进来呢， if you miss one thing you get downgrade，假如你应该是 A 的，你就变成 A minus； 假如你应该是 A 的，就变成 B plus， 啊 A minus 会走 downhill grade， 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先讲清楚，来做就 more efficient。
你说一个月是
30 days， 考试周之后30天，啊，做 turn in。假如你真的是生病啦，遇到又要被老板逼着出差了，你就特别 petition， 啊，做 by cases 来批准。好，
这里这个词是给中文的用，但是英文，
英文后面有英文的 quotation，
方法就可以
了。quotation 啊，后面有英文书的 quotation， 应该怎么做英文书的 quotation 啊？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写用中文打的时候用的 quotation 方法，那就是全部都用英文写的。
所以我就说英文的有吗？后面有后面有英文啊，你看到怎么做英文的 quotation 后面有。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请黄瑞坤啊牧师带我们做感谢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校友也是我们继续进修的同学。哈利路亚。
现在结束，我们谢谢。
好，
我们谢谢。